田涛。一公司原来在那儿地位很稳固，为什么最后不行了？是什么问题？张顺茂。我们一个个看，还是以这四个客户为例。 T 客户因为做 UFF 项目，一公司基本上没有参与，他没有接受新的商业模式。田涛。这种商业模式像一公司不会接受吧？张顺茂。他不接受，所以没有参与。田涛。因为他是上市公司？张顺茂。也不是因为他是上市公司。事实上，有十几家公司参与了这个项目，其中也有上市公司。一公司之所以不参与，是因为他是市场的老大，还是想按原来的方式做。而我们属于新进入者，必须要创新求变。所以我们接受了新的商业模式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。我们通过跟 A 客户合作的一些技术创新，得到了其他客户的认可。例如，我们的 Single IAN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 A 客户非常认可 Single IAN， 我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新的市场份额。另外，在服务方面，我们也大大超出其他厂商，为客户啃了好多硬骨头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。所以后来客户也给了我们不少合同。 M 客户三基转型那一次， M 客户原来也是一公司的客户，但因为一公司给他们的服务条款太霸道太苛刻，所以 M 客户非常生气，放弃了与一公司的合作。而我们则把握住了机会，把 M 客户赢了过来。 N 客户的项目则是一公司做了口头承诺，但是他没有做出实际的产品，而我们做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赢得了这个客户。商业模式创新，技术创新，更好的服务，更及时的响应，独一无二的产品等，可以看到，赢得每个客户的背后，华为都有独到之处。田涛。这几个独到之处，我看你每一个都总结出来了。但是，背后有没有产品的优势？像 Single IN。 张顺茂。有。产品的优势表现最突出的，在与 A 客户和 N 客户的合作上。N 客户的集群通话全套系统，只有华为做出来了，没有别人能做。包括终端我们都做出来了。田涛。价格优势呢？张顺茂。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为了抢占市场会大打价格战，但事实上在商务方面我们谈的都很好，保持了合理的利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拉美地区，原来一公司市场份额太高，他一直在一个很高的价位上。为什么 M 客户对他很生气？就是因为E公司站在了很高的价位上又很傲慢。我们进去后谈了个合理价位，客户很高兴，服务再跟上，客户就非常满意了。事实上，包括 T 客户，我们在拉美地区拿到了那么多市场，并没有向公司要一分钱补贴。那段时间公司是鼓励搬迁的，有搬迁补贴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要一分搬迁补贴。田涛。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？张顺茂。很多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说的 UFF 项目。我脑袋上被戴了一个紧箍咒，而且一戴就是三年。 另外，为了 A 客户，我把片区总部从巴西搬到墨西哥。又有一个小故事。把片区总部搬到墨西哥，人自然就多起来了。2009年，公司正是经营比较紧张的时候，条件不是太好，狠抓人均效益。公司一个领导到墨西哥来考察，就问，你们市场没做开，怎么人越来越多了？你们都堆在这儿干什么？市场做不开，你们能养得活自己吗？还说，你们墨西哥这块不赚钱，还搞这么多人在这儿，你看你们人均效益多低呀，张顺茂在这儿怎么搞的？但事实上，当时为了突破墨西哥市场，我把片区总部搬了过来，自然就显得人多了，因此就被公司领导狂批了一通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墨西哥爆发猪流感，口罩被抢购一空，十分短缺，在墨西哥根本买不到口罩了，所以就呼唤公司的炮火给我们运800个口罩来。田涛，你当时是800人。张顺茂，你看，老板跟你的第一反应一模一样。老板听了这件事以后说，张顺茂撒谎，他刚告诉我有500人，结果要800个口罩，原来他们有800人。其实除了自己的500人要，有客户要，合作伙伴要，保姆要，司机要，我不能让在500人周围工作的那些保姆、司机、合作伙伴感染上了。800个只是我要的第一批口罩，后来我还要了2000个。我那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因为这个市场还没有做开，我把片区总部搬过去是为了靠近客户，把客户做开，没有足够的人，你肯定是做不开的。田涛，他直接跟你对话了没有？张顺茂，没有。田涛，那你怎么知道他骂你？张顺茂，我也没有听到他骂我，他在公司别的场合骂人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传话的。田涛，你也没解释？张顺茂，我解释了，解释后又被骂了一通。田涛，这时候他听不进去。张顺茂，然后我就写了一个邮件给公司，当时我真的很冤枉，怎么会因为我要800个口罩就说我有800个人呢？我就写邮件发给老板，把事实说了一下，说明我为什么要800个口罩，实际上有多少人。结果听说后来老板又很生气，说我还发个邮件过来反驳他。后来我就干脆不理这事儿了。田涛，这个很能反映出他的个性。那最终你走的时候，你们有多少人？张顺茂，墨西哥500人，整个拉美地区我们有3500人左右。我去的时候，拉美地区有2000人。田涛，2000人支撑的是价值8亿美元左右的合同。张顺茂，我走的时候是3500人左右，支撑价值近50亿美元的合同。田涛，现在有多少？张顺茂，现在我估计他们合同金额肯定超过50亿美元，光巴西的都有15亿美元了，其他地方加起来在55到60亿美元，我估计有这个数。 三千激战入巴西，险些惊动中情局。田涛，中午跟老板吃饭的时候，我还听他说，巴西做了13年才扭亏。张顺茂，是的。田涛，巴西的合同文件大概一年就9万多份，相当于华为整个合同文件的一半。巴西市场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张顺茂，巴西市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税制法律太复杂。老板说巴西的合同文件就占整个公司合同文件的一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在巴西，如果要把货拿去安装，从这个州运到另一个州，因为各州的法律不一样，税制也不一样，都得开发票，我们叫做货票同行。比如一个箱子从这里运到那里，就得有一张发票，交一次税。总之，箱子从这儿到哪儿去，都得有一张发票。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能够说明巴西市场为什么要那么多发票，那么多 PO 采购订单。这也造成文件特别多。华为公司全球都上了 ERP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，做合同的自动管理，但就是巴西搞不了。直到我离开的时候，2011年巴西才开始上线试行 ERP， 仅处理这些合同文件都要60多人，高峰期有100个人下 PO 写合同文件写发票。因为你要把货物从这里运到那里，要向政府申报，申报的时候还要把发票拿去交税，发票税单给了你之后，你才能订在一起，跟着货一块儿从这儿运到那儿去。这只是巴西法律复杂的一小块，另外各种各样的税务税收也特别复杂，州税、地税、跨境税等。田涛，总的税率是多少？张顺茂，总的税率20%几、30%几、40%几的都有。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在巴西做本地生产，就是为了解决高税率的问题。做本地生产，你还不能做简单组装， SKD 半散件组装还不算，一定要做 CKD 全散件组装。 CKD 是指要做电路板级的生产，只有这样才可以享受巴西本地生产的那种税率，否则进口税特别高，甚至可以到 50% 以上。田涛，公司在那儿建了制造厂。张顺茂，我们是用外包 F 公司做的本地生产。